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来到这里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啊。刚刚梁长老也跟我说要我介绍一下自己，其实我两年之前来过这边讲道，不知道还有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我吗？那我两年之前第一次来讲道的时候呢，是我第一次在教会的主日讲台讲道，当时我还在神学院学习，很感谢贵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那我的名字叫王哲亮，我现在在芝加哥的活水福音教会，我是在2011年到2017年在正道神学院读基督教的研究的硕士，然后我去年毕业之后呢，我一直在教会负责宣教的施工，我也是做一些短宣，包括到非洲短宣的工作，待会我在讲到当时也会介绍。那我和我太太有两个女儿，一个12岁，一个5岁，我们都居住在芝加哥的西郊。那这两年我去过不同的教会讲道，时间一长我讲的内容就记不太清楚了，那我却很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我在这里讲道的内容，那是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把他的小羊托付给彼得来喂养。我们知道第一次很重要，那有两个第一次就更重要。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29节经文里面有两个第一，第一个见到复活耶稣的人和第一个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他们还不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待会儿再仔细的来看一下他们分别是谁。我首先来介绍一下经文的背景，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就不再重复再读一遍了。不过我比较习惯于用新译本，可能更符合我们现在读经的习惯。那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在3天以前，祭司长和长老就把耶稣抓住了，因为耶稣是他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们非要把他除去不可，所以他们怂恿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把33岁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的门徒大多就逃走了，这些犹太人认为天下太平了，因为没有人敢于挑战他们的权威了。可是3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现给门徒看，那门徒这才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们重新的站立起来，舍生忘死的把福音传开。那在这29节经文里面是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耶稣的空坟墓，这是第1节到第10节。第二个部分是耶稣的2次显现，这是11节到22节。第三部分是多马相信耶稣，这是23到29节。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的空坟墓。那这个部分又分为3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是玛利亚发现坟墓空了。在逾越节那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约瑟是犹太公会的会员，他收下了耶稣的尸体，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好，因为第二天就是安息日，所以呢，他们来不及高抹耶稣的尸体，就匆匆忙忙地把尸体放在坟墓里面，用大石头堵住坟墓口，有罗马兵丁来看守坟墓，因为他们要防备耶稣的门徒来偷尸体。那在安息日过后，礼拜日的清早，出于对耶稣的爱和尊重，玛利亚和其他的几位姊妹带着香料和香膏来坟墓高抹耶稣的尸体。我们如果刚刚仔细的读这些经文的话，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和其他3本福音书不一样，约翰福音只记录了玛利亚一个人，玛利亚来自抹大拉，是加利利西北海岸的一个村庄。耶稣早期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玛利亚就已经跟随了耶稣，而且他亲眼目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是重要的见证人。那在第二节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就证实了在场有好几个人，他们发现坟墓口的大石头被挪开了，耶稣的尸体也不见了，玛利亚就非常的惊慌，马上跑去报信给彼得和约翰。 那在第二部分里面是彼得和约翰来到了空坟墓，彼得和约翰就马上跑来坟墓，约翰先到，屈身往里面看，看到细麻布还在。在第五节和第十一节有两处写到门徒是屈身往里面看，这个描述和当时坟墓的结构是吻合的。我们看一下当时坟墓的结构，这个坟墓口它的高度是36英寸，连一米都不到，所以成人必须屈身才能够看到里面，而且看不太清楚，要进入坟墓里面才能够看得清。那彼得随后也到了，他先进入了坟墓，看到包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裹头巾都还在，是分开摆放的。那第三部分是约翰也进入了坟墓，那约翰看见里面的摆设就相信了。那约翰他进入坟墓之后，他仔细的观察，他发现了两个很大的疑点。第一个大的疑点是，第一，细麻布在当时的价值是非常高的，盗墓者的目标应该是贵重的物品，留下细麻布不合逻辑。那第二，这个裹头巾卷得好好的，那坟墓是有罗马兵丁在看守的，如果尸体被盗的时候，兵丁是要承担很严重的刑罚，兵丁一定会很警觉，盗墓者哪里有时间从从容容的把这些裹头巾一层层的剥下来呢？所以当约翰看到这样不合逻辑的这样一个盗墓现场的时候，他就确定耶稣的尸体不是被盗，而是复活了。他并没有见到耶稣复活的身体，但是他非常兴奋地跑回家，应该是去告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这时候是已经是住在约翰家里面，因为在十字架前耶稣已经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了约翰来抚养。那在约翰信了之后，彼得应该也马上就相信了。虽然他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但是他们还不明白旧约圣经当中关于耶稣复活的预表，这里指的是旧约的两处的经文。那我们刚刚问弟兄姊妹的两个问题，就是两个第一，第一个是相信耶稣复活的人，那第一个相信耶稣复活，我们就看到第一个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就是约翰。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两处经文是旧约的，旧约的16篇的10节里面讲到，因为你们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在何西阿书的6章2节里面写道，两天以后他要使我们复原，第三天他使我们起来，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那这两处经文是很明显的要预表弥赛亚要从死里复活。那在第二部分是耶稣两次的显现，这是11节到23节。在约翰和彼得回去之后，空坟墓前只剩下了玛利亚。玛利亚并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下决心要找到耶稣的尸体。但是耶稣的尸体哪里能够找得到呢？当复活的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最开始还以为他是园丁，是来维护坟墓的。那当耶稣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才认出了耶稣。那这里是另外一个第一，就是第一个见到复活耶稣的人就是玛利亚。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思考两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多次的显现？他趁着门徒都在的时候一次显现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他的显现仅仅是让门徒给他做见证吗？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经文的话，就可以了解耶稣的心意。在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短短的几句对话当中呢，耶稣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因为耶稣知道门徒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安。在一个星期以前，门徒跟随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耶稣是骑着小驴驹，众人在道路两旁迎接他，他们把棕榈枝把衣服铺在地上，大声的欢呼， 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值得称颂的。门徒都认为耶稣要做王了，要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新的以色列的王国。但是事件的发展是大大出乎预料。三天以前，耶稣被捕，被钉死，门徒都吓跑了。在星期天的早上，耶稣的尸体又消失了。那祭司长和长老到贿赂看守坟墓的罗马兵丁，谎称耶稣的门徒偷走了尸体。虽然玛利亚早上跑回来告诉他们说他已经见到复活的主了，但是他们还是半信半疑。我们想象门徒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首先应该是很恐惧的，因为犹太人会随时来抓他们，他们也有可能心里面有对前途的迷茫，因为他们放弃一切来跟随耶稣学习传道。现在耶稣被当成犯人定死，在世人的眼中，门徒就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他们传的道还会有谁来听呢？那他们肯定在想，他们是否要重操他们的旧业。正当他们惶恐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出现了，那门徒看见复活的耶稣就转悲为喜了。在这里耶稣交代门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耶稣是说他已经完成了天父差遣他的使命，现在门徒要接受耶稣的差遣来传扬上帝的救恩。那第二件事情是耶稣赐门徒圣灵和赦罪定罪的权柄。那我们看到第三部分是耶稣再显现，让多马来验证。多马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其他的门徒都说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但是多马不相信，他非要自己亲眼的看到，听上去是很合理，但是这符合多马的个性。在圣经当中有两处记载多马的地方，是在约翰福音的11章14到16节。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于是耶稣公开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欢喜，因为我不在那里，是要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那成为双生子的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跟他一同去死吧。这里表明多马对耶稣要去救活拉撒路这件事情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的。那在第二处的经文里面讲到14章第5节，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条路呢？在这两处经文当中，多马都在质疑耶稣，表现出他个性的多疑。那当耶稣毫不抵抗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多马觉得自己受了蒙骗，耶稣根本就不是弥赛亚，不然怎么会被钉死呢？耶稣很懂他的想法，所以他就来和多马当面的交流，使多马心服口服。他口称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多马后来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印度有用多马命名的教会，也有能够找到关于多马的遗迹。让我们从以上的经文中看到，针对不同个性的门徒，耶稣的教导的方式也不一样。玛利亚是单纯执着，他不达到目的不罢休，耶稣就向他显现，不让他伤心过度。约翰的信心相对大，悟性也比较强，耶稣就把幕后的启示给了他，后来约翰就写了一本启示录。其他的门徒惊慌失措，他就当晚向他们显现，使他们欢喜。那多马还不相信他，他就特意再来一次，坚固多马的信心。那我们看到耶稣非常在乎门徒的感受，他在乎和门徒的关系。 当门徒和耶稣建立生命的连接的时候，门徒的生命就全部改变了。除约翰以外的十个门徒后来都为主殉道了。那这里记载了是有五种不同的门徒，我们一个个的来看。第一种门徒是玛利亚，她单纯的爱主，勇敢执着。玛利亚很爱耶稣，从耶稣早期传道开始，她就跟随耶稣，听他的教导。她还亲眼目睹了耶稣被钉死，她心里非常的悲痛。那门徒都怕受牵连，不敢认主，她却不怕，她还带着香料和香膏要去膏抹耶稣的尸体。在玛利亚看来，耶稣被抓、被钉死、尸体消失，这整个事件都不合理，因为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罪，为什么会被钉死呢？现在尸体都找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但是玛利亚没有轻易的放弃，她执着地留在坟墓，一直等到耶稣向她显现。弟兄姊妹，我们爱主、寻求主的心是否也像玛利亚呢？这位宣教士，我刚刚问过梁长老，他到过毕城教会讲道，龚文慧牧师，因为这两年我和他一起同工，在散居华人施工里面，我们一起做非洲的宣教的工作，所以我能够看到他单纯爱主的心。五年之前，他带领他的全家人去非洲宣教，在肯亚住下来，然后在那边耕耘了几年之后呢，已经在肯亚开花结果了。他已经开设了70多个的门训中心，来培训当地的传道人。他还去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开拓。最近几年，肯亚限制宣教士的签证，有一阵子他拿不到签证，他们全家都拿不到签证，只能够用旅游签证。那为了保持这样的身份的话，他经常要出入境，在不同的国家里面转来转去。更加过分的是，前段时间他们的房东要把他们住的房子给收回来，不让他们住了。那一般人看到这种事情都会非常难理解，然后也很难再继续工作下去。但是龚牧师他没有抱怨，他说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倚靠主，也更加了解主的心意。感谢主，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来围绕着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那我们看到第二种门徒约翰，约翰的信心很大，但是呢不明真理。约翰在观察空坟墓之后，他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不明白的是耶稣的复活和旧约预表之间的关系。我认识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爱主，也相信耶稣是神，但是他们只喜欢读新约，他们喜欢关于耶稣的故事，他们不太喜欢读旧约的历史，因为旧约记载的是犹太人1600年的历史，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带领犹太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犹太人先兴盛，后来又背逆神，那神又让先知警告他们。那这些记载和我们信的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耶稣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他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那旧约中关于耶稣的出生、耶稣的使命、耶稣复活的预言都准确地应验在耶稣身上。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制定了救赎计划，他先拣选了犹太人，颁布下律法，然后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把救恩赐给我们。那上帝的救赎计划就像一首交响乐一样，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全曲的高潮，交响乐不会一开始就进入高潮的，必须一个一个乐章的来演奏，进入全曲的高潮，然后再结束。整个旧约的历史，整个圣经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把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 就像一首交响乐一样的展开。那我们只有把圣经当作一个整体去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耶稣是谁。那我们看到第三个门徒，第三种门徒是其他等待的门徒，情绪低落，他们耐心的等待。那耶稣被捕被钉死的话，门徒的信心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敢去坟墓，不敢出门，但是呢，他们也没有逃回加利利，他们耐心的在耶路撒冷等待。那他们的等待有了回报，在礼拜日的黄昏的时候，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那在我们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也会经常遭遇挫折呢？生活中的困难有时候像大山一样压在我们心头，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是放弃我们的信仰吗？我们是埋怨神、远离神吗？我想我们要学习的是耶稣的这些门徒。当我们处于灵命的低谷的时候，首先我们绝不要放弃信仰，其次我们要经常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不要一个人硬扛着，最后我们要耐心的等待神的作为。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2013年我刚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遇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公司的业务遭受重创，面临倒闭。有近两年的时间我都很煎熬，因为我不知道神要怎样带领我走出来。我在团契、在神学院、在教会，有时候我都会心不在焉，因为我心里要担心公司的处境和家里的经济的状况。因为我太太是没有工作，我一个人要抚养整个的家庭。那感谢主的恩典，家人、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陪伴着我，他们为我祷告，使我没有远离神。那主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让我学会顺服。3年之前，主为我开了一条路，和另外一家大公司合作，这样我能够保持公司的运作。虽然直到现在困难还没有完全的挪去，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只要走在主的道路上就有盼望。第四种门徒是多马，他多忧多疑，后面他心服口服。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都很熟是吧？那多马就是这个态度，他非要自己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才肯相信。不过眼见为实在属灵的事情上却是错误的方法，为什么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由于人的有限，人看到的真相也是有局限性的。在约伯记里面叙述了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都想找到约伯受苦的原因，但是他们最后都没有找到。因为真正的原因是撒旦控诉约伯，神允许撒旦的攻击临到约伯，使用这种苦难来试炼约伯。那到最后约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点，即使我们知道了真相，也需要用信心来接受。我有一位中学同学，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听到福音了，也读了圣经，但是他一直不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让约伯的10个儿女全都死掉了。他认为我们信的神非常的残忍，所以他不愿意相信主。那第三点，我们亲眼见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相。在这里多马见到了耶稣的钉痕和枪伤就相信了，若是放到现在， 3D 的影像技术可以做出非常逼真的耶稣，以后可能还发明出智能机器人的耶稣，那我们怎能确认我们就看到了耶稣本人呢？所以基督的信仰不能够单凭眼见之事来相信，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经历神。我另外还有一位中学同学， 他在犹他州当老师，两年前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非常的抵触。他信主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他说他身边的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第二个障碍，他以前有一位朋友也是基督徒，后面患了一场重病，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他迫切的祷告，可惜的是没过多久他的朋友也过世了。所以他说我们信的主不灵。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基督徒都不完美，其次基督徒都会死，但是不经历神的恩典，人是不会明白这些道理的。一年以前他被查出来有晚期的直肠癌，癌细胞扩散到了肝脏，那医生预测他只能够活几个月。那他听到这个消息，他整个人都崩溃了，因为他自己有三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那我们为此就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有十几位的基督徒的同学和朋友每天都在为他祷告，坚持了一年。前两天他去复查的时候，他肠道的癌细胞已经没有了，然后他的癌症指数也接近了正常人的水平。在这一年当中，他对主的认识也加深了很多，因为他看到了基督徒对他的爱，他开始回应感谢主，阿们。那祷告并不能够医治每一个癌症的病人，我想这是上帝特别的怜悯他，让他能够经历耶稣的爱，救赎他的灵魂，也让我们能够见证神的能力。在希伯来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信心是信主的基础，经历是信心成长的途径。第五种门徒是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的门徒，未见就信是有福的。那我们都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就信了，我们都是有福的，阿们。那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差派圣徒来传福音。我想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信主是通过听道，有的人信主是通过别人的生命见证，有的人是通过异象，有些人是通过神迹。那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上的这位非洲弟兄信主的经历就很特别。这上面有两位弟兄，不是说那个穿传统服装的那位是非洲弟兄啊，旁边的那位黑人弟兄，他的名字叫 Joseph。 这是去年我们去非洲宣教，在卢旺达做门训的时候认识的。这位弟兄他出生在穆斯林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穆斯林的阿訇，也就是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那十年前某一天，他在清真寺敬拜阿拉的时候，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行字，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耶稣？他一下子就呆住了。那个周日他就去附近的教会找牧师。当他信主之后，他的家人就把他赶出了家门，要断绝和他的关系。感谢主，他坚持信仰，他还找了一位信主的姊妹，今年准备结婚。他对我说，他说以前我做穆斯林的时候很不喜乐，现在我很喜乐。我们虽然不能够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但是耶稣他用各种方法来找我们，当我们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这宝贵的福气。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所学的约翰福音的20章1-29节。第一个部分是耶稣的空坟墓。礼拜日的一清早，玛利亚来到坟墓，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彼得和约翰来到坟墓，看到里面的摆设，就相信耶稣是复活了。那第二个部分是耶稣两次的显现。那耶稣两次显现给门徒看， 让门徒认识他是神，也赐门徒能力继续他的工作。第三个部分是多马相信耶稣，耶稣再次显现给多马看，去掉他的疑问，完全的相信。弟兄姊妹，约翰仔细的记载耶稣的复活和显现的事实，就是为了要向我们显明，那些门徒他们从垂头丧气的懦夫，一夜之间成了愿意为主舍命的勇士。他们生命的巨变，只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今天我们因着相信复活的主，得到了宝贵的救恩，那我们是否愿意去传福音，为耶稣赢得更多的灵魂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经文和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不管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低谷，也不管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低谷，你都懂我们。主啊，你会帮助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每天认识主多一点，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阿门。